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拆除核爆场，韩国记者最终被放行。国际记者团在云山等待前往丰西里，手机和测量仪器都被收走。特朗普在与文在寅会谈之后表示不排除推迟美朝峰会。特朗普放过中兴要给习近平做人情，被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是向北京投降。华盛顿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推动藏语教学被判5年徒刑的扎西文瑟。中国高校降分吸引大批台湾学生，台北当局表示关切，被批示台独法西斯化。意大利新政府难产，总统迟迟不批准总理人选。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全球新技术领军明星。法国铁路进入11轮罢工，大巴黎的国铁乘客将获得退赔50%。美国著名作家米尔顿·罗斯逝世，享年85岁。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朝鲜今天5月23日开始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上演拆除核爆场的戏码，预计到周五25日拆除完毕。20多名十来个国际媒体的记者昨天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朝鲜，准备参观丰西里核爆基地的拆卸。韩国记者团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批准前往。朝鲜丰西里核试场位于朝鲜北部偏僻山区，距离中国大约70公里。自2006年以来，朝鲜在这里进行过6次核试爆。美国、英国、中国和俄罗斯的20来名记者昨天周二从北京登上飞机飞往云山市，然后转火车和汽车前往丰西里试验场，但韩国记者被朝鲜拒绝登机，最终平壤今天在最后时刻通过板门店向韩国发送批准信息，批准韩国记者前往丰西里。于是8名韩国记者乘专机直飞云山市。据法广驻首尔特约记者今天报道，加上韩国的记者，现在获准观摩拆卸丰西里核爆场的记者有30来人，分别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韩国。他们将目睹进行核试验巷道被炸塌的情况。这些外国记者受到朝鲜当局的严密监视，完全没有办法进行独立的调查工作。据英国天空新闻的记者报道，他们刚到云山机场，朝鲜方面就收走了他们的卫星电话和测量放射仪的仪器。朝鲜一名官员表示，这些仪器都没用，核试爆场100%的安全。朝鲜当局只想让国际媒体转播他们要让外界看到的画面，一点都不能出边。此外，朝鲜并没有按照之前的承诺要求任何国际核子专家到丰西里。某些分析说，平壤不让核专家到场采集必要的数据和样本，那么炸毁丰西里核巷道之后就摧毁了过去进行核试验的一切证据。丰西里核试爆场非常偏僻，记者们称飞机抵达云山市后还要坐12个小时的火车和4个小时的汽车，然后还要在山路上行走一段时间。周三，韩国记者与国际记者团在云山会合后，记者团还在等待朝鲜方面放行的信号。金正恩在最后时刻同意韩国记者前往丰西里，被认为是变脸之后发出的一个回暖的信号。有关朝鲜拆除丰西里核爆场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要闻解说节目。特朗普昨天表示可能推迟美朝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峰会，但他同时表示他认为金正恩是严肃的。这是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之后宣布的消息，而文在寅此行似乎是要向特朗普传递金正恩的真正意图，调解美朝之间在去核问题上的分歧。因为美国鉴于过去跟朝鲜打交道的经验，要求平壤这一次去核是立即的、可验证的和不可逆转的，而金正恩则要求分阶段去核，要求与美国在朝半岛撤军、撤核相伴而行。美朝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双方首脑没有必要会面。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 5月22日通过一份修正案，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之前，必须先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遵守了美国的法律。特朗普放过中兴是要给习近平做个人情，被国会议员批评是向北京投降。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了做个人情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政府正考虑对中国的中兴公司施加一套惩罚措施，以取代上个月让这家公司经营不下去的严厉制裁。但他的新措施被国会议员指责为是向北京投降之举。特朗普22日在白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前告诉记者，中兴公司可能面对多达13亿美元的新罚款、管理阶层改组以及严格的新规定，取代上个月宣布的禁售令。他说，为了做个人情给习近平主席，我绝对会考虑，不过协议还没有敲定。特朗普说，对中兴公司施加严厉制裁，对提供中兴通讯手机零件的美国公司造成伤害。美国国会议员则表示，他们将阻止特朗普放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警告说，针对特朗普总统可能准许中兴通讯进入美国市场，每位美国人应该为此保持警觉。为了取得微小的贸易让步而将国家安全置于险境，这是十足的短视。坦白说，这将是特朗普政府的投降之举。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5月22日在推特上发布声明，敦促北京立即释放因推动藏语教学被判5年徒刑的扎西文瑟。该声明由美国使馆发言人诺尔特发布，声明说，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因行使自己的基本言论自由，呼吁政府对在藏区教藏语给予更多关注和资源而被中国政府判处煽动分裂罪，对此我们深感失望。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并保护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特性。美国大使馆的声明后面有很多中国网民的留言，有的网民骂美国多管闲事，也有人说中国政治犯全球第一，还有人说要赶快离开大陆去美国。扎西文瑟昨天5月22日在青海玉树法院被以煽动分裂罪判处5年徒刑。扎西文瑟2015年12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青海藏区教育藏语的缺失，藏文化面临被消失的危险，以及他去北京试图引起当局和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结果在采访结束后不久的2016年1月他即被捕，在关押近2年后于昨天被判处5年徒刑。中国高校吸引大批台湾学生，台湾当局表示关切，被批是台独法西斯化。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大陆今年首度开放台湾考生学测成绩达到均标，也就是成绩达到前 50% 的就可以免试直接申请大陆大学，这让不少台湾的高中生趋之若鹜。由于申请情况热烈，台湾的明星高中校长帮学生写推荐信写到手软，台湾官方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教育部和调查局竟向校长表达关切。国民党前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今天在脸书贴文批评这是台独法西斯。大陆教育部最早开放台湾的学测顶标生，也就是成绩达到前 12% 的可以直接申请大陆的高等学校。去年10月大陆更进一步宣布开放学测均标以上的学生就可以直接申请大陆的普通高校。北京创业公社港澳台及国际事业部总监郑博宇，据他了解，台湾学生今年以学测成绩申请入学大陆高校的人数大增。广州中山大学以往只有60人报名，今年有300人。中国传媒大学以往只有30人报名，今年有120人。台湾高中生要到大陆读大学，除了用学测成绩参加免试申请，另外一个管道就是参加大陆大学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根据台湾代办这项考试的夏朝联合会统计，台湾报考人数从去年的57人增加到今年的136人，确实明显增加。 台湾著名的明星高中武林高中的校长林清波分析，前往大陆升学的高中生暴增有几个原因：一是大陆竞争力强，各校有来自各地的精英，而且同侪竞争强，学习风气更佳；二来大陆顶尖学校在师资跟资源等层面比台湾来得强。此外，去大陆留学学费相对较低，在生活跟语言等方面也比较容易适应。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意大利三月份立法选举之后，胜出的极左与极右两大政党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磋商，决定推举没有政治经验的法学教授康特担任联合政府的总理，但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却迟迟不批准这位总理人选。同时，意大利的政局波动影响到欧元跌至两个月来的新低。详情请听杨梅的介绍。
在三月份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赢得了37%的选票，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获得了32%的选票。由于没有一个政党或联盟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各方需协商阻隔事宜。本周一，两党推举54岁的法学教授康德担任意大利政府总理，但是康德的任命必须获得意大利总统以及意大利国会的确认。而尽管上述两大政党不断施压，甚至威胁要重新举行立法选举，意大利总统却迟迟未出面表态。其中原因，据意大利媒体披露，总统马塔雷拉担心康德难以完全掌控其内阁成员，尤其是很可能担任政府经济部长的81岁的保罗萨巴纳。保罗萨巴纳曾经担任过政府总理，是意大利政坛有名的反欧盟政客，将欧元比作是德国套在意大利身上的牢笼。马塔雷拉要求新政府在欧盟以及国际事务上做出保证，保证遵守意大利的宪法。此外，新总理人选康德还被曝在其个人简历上造假，他的简历上提到的一些美国的大学，例如著名的纽约大学，就向法新社表示，康德除了拥有纽约大学的图书馆证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学历。康德本人也向意大利媒体表示，对其个人简历的编写有些轻率。康德在个人简历上的轻率增加了总统马塔雷拉的疑惑。意大利媒体披露，总统很可能在明天周四宣布结果，但在此之前，欧盟股市继续动荡。米兰股市今早下跌了 1.7%， 欧元与美元的兑换率也下跌至两个月来的最低点。布鲁塞尔则担心反欧洲派占主导的意大利新政府将不再遵守欧盟的财政协议。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法国铁路公司今明两天举行反政府改革的第11轮罢工。法国铁路公司预计，今天全法高铁有3/5运行，地区快线和大巴黎铁路有1/3运行，城际列车有2/5运行。大巴黎议会主席佩克莱斯夫人今天宣布，大巴黎使用国铁郊区列车的乘客4月份和5月份的月票将获得50%的退赔，同时青年人使用的月票也享有同等的待遇。法国铁路公司将通过网站向上述用户退赔，乘客需要证明住家和工作地点之间有一趟国铁线路。在大巴黎乘坐小地铁和汽车及有轨电车的乘客则不在退赔之列。本轮铁路罢工从昨天晚上20点开始，将持续到周五早晨8点结束。今天早晨各家工会宣布对铁路员工的咨询结果是，近 95% 的人反对政府的铁路协议。这个咨询从5月14日开始到昨天晚上结束。在巴黎举行技术万岁全球沙龙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5月23日在爱丽舍宫热烈欢迎58名全球 IT 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高人。这些技术明星包括脸书、微软、优步、三星等企业的领袖人物。马克龙为了让法国跻身超级创新国家行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用减税和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法国设立研发中心。三星集团已将该集团在欧洲的最大中心设在了法国巴黎。即将在巴黎举行的技术万岁全球沙龙将有103个国家的8000个企业参加。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朝首脑峰会可能会延期，美朝关系骤然降温的同时，朝鲜平壤当局从今天开始展开销毁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工作，销毁工作按计划将持续三天。昨天周四，平壤当局已经派专机从北京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英国的20多名记者接到朝鲜的核试验基地圆山。另外，今天上午原先遭到平壤拒绝的8位韩国记者也乘飞机抵达了核试验基地。根据行程安排，记者们今天上午应该乘坐火车前往丰西里核试验场观看拆卸仪式，但是来自当地的消息显示，由于当地下雨，记者前往核试验场的行程被推迟。再加上此前上个月南北韩峰会时，朝鲜领导人曾经承诺将在美国专家的监督之下拆卸核试验场，因而很明显，今天在场监督的除了记者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国的专家，这就更加增加了外界对朝鲜拆卸核试验场的决心的怀疑。事实上，外界对朝鲜当局的承诺从一开始就充满疑惑，因为朝鲜当局十分清楚，核武计划是朝鲜政权维持生存的一大支柱，因此平壤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缴械投降。许多观察家因此都怀疑，朝鲜之所以接受拆卸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因为核试验场多次塌方，已经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位于中朝边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是朝鲜核计划发展的重要基地，从2006年开始，朝鲜曾先后在这里进行了6次核试爆，每次核试爆都引发了规模不等的人造地震，最后的一次是在2017年的9月3日。这次核试爆是一枚氢弹，其爆炸威力达到广岛原子弹的16倍。据朝鲜当局的披露，这是一枚可装载在洲际弹道导弹之上的氢弹头。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追踪到的消息，核试爆曾经引发规模6.3级的地震，地震引发中国当局以及周边民众的担忧，导致大批居住在中朝边界的中国人向内地迁移。中国政府也担心核试验所带来的核辐射将威胁当地民众的健康。此外，中国科技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最新的核试验导致圆山的岩石坍方，直接威胁核试验场的继续存在。对此，朝鲜领导人在与韩国首脑谈判时否认了丰西里核试验场已经报废的说法。他表示，核试验场最新修建的2条试验隧道不仅保存良好，而且比前几条体积更大。既然如此，朝鲜是否真的会摧毁核试验场？有专家认为，朝鲜的核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不再需要进行新的核试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朝鲜经济问题专家高明贤就认为，朝鲜已经掌握了6次核试验所带来的所有必要的数据，所以摧毁一个已经过时的核试验场其实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不过，美国的蒙特雷战略研究所的刘易斯则认为，丰西里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核试验场，对它的拆除并不仅仅是处理废弃的设施。不过，无论丰西里试验场是否已经报废，首先到目前为止尚不能够确定朝鲜是否真的会将它炸毁，因为现场并没有任何核专家的监督，在场的记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监督摧毁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由于核辐射威胁的原因，很难想象在场的记者们会前往爆炸现场进行报道。虽然朝鲜当局多年来反复强调，朝鲜的核试验并不会带来任何核泄漏，也不会对当地带来核辐射，但是韩国以及日本媒体多次报道了朝鲜核试验场附近的朝鲜居民癌症患率高，并且出现畸形婴儿等明显与核辐射有关的现象。韩国政府去年对来自朝鲜的30名在核试验场附近居住的居民进行了测验，检测显示他们中有4人带有核辐射病的并发症，但是专家认为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疾病与核辐射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很难肯定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是否带有核辐射，但是很难想象今天被邀请的媒体记者会被允许前往核试验场的隧道观看他们被炸毁的具体细节。所以外界担心，所谓在媒体监督之下的爆破核试验场很可能只是一场作秀。而且再进一步来看，正如法国朝鲜问题专家穆丽亚女士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朝鲜真的彻底地摧毁了三西里核试验场， 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完全可以重新选择地点修建新的核试验场。综上所述，朝鲜今天举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拆卸仪式，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下一步要看的是平壤是否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将核弹头送到美国摧毁的条件，以及美国当局对此将作何反应。因为对平壤来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也意味着美国的核潜艇核航母在朝鲜半岛的退出。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朝鲜是否会真的拆除核试验场，是由杨梅编播，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集中报道的两大主题，一是法国总统针对法国郊区的社会经济政策纲领，二是意大利立法选举之后新内阁组建始终难产的局面。各报在国际版关注的其他话题还有韩国总统出访美国挽救美朝高峰会谈的努力，网络社交媒体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面对欧盟就脸书个人信息保密措施疏漏问题的解释，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德国总理对中国的访问等等。德国总理默克尔23日启程前往北京。财经报刊《回声报》驻德国记者的报道特别指出，这是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第11次访问中国，但此行访问背景特殊。虽然默克尔身边的人都拒绝说德国要同中国组成联合阵线应对特朗普，但默克尔此次北京之行看上去很像是柏林与北京团结起来应对特朗普的尝试。德国与中国一样，对美贸易都呈现巨额顺差，因此都是特朗普特别抨击的目标。柏林一家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向回声报记者表示，德国如今夹在中间，两面为难，一边是倾向自由经济并在中短期内在一些核心议题上承诺稳定的中国，另一边是实行单边主义给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制造难题的美国。这篇文章指出，在中国，德国总理首先想在伊朗核问题上确保中国的支持，但在贸易问题层面，默克尔需要谨慎行事。中国准备降低进口汽车关税的决定可以让宝马和大众两大德国汽车集团受益，但德国必须有所表现。德国自2017年库卡机器人集团被中国资金收购之后，加强了对外资收购行动的限制，因此而被中国指责推行贸易保护。如今中国国家电网又有意收购德国高压电网运营商50赫茨 20% 的股份，中方关注德国政府如何决策。回声报同时关注中美两国围绕中兴通讯集团的谈判，指出两国目前尚未就拯救中兴集团达成共识。华盛顿把中兴集团的问题作为与北京艰难的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两国上周六达成的妥协虽然暂缓了贸易战，但并没有涉及中兴集团问题。该报驻京记者引述路透社的推测指出，中兴集团问题有可能在下周美国贸易部长访华前或期间得到最后解决。回声报另外也报道了中国决定降低进口汽车关税的消息。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长篇报道了中美之间的讨价还价，指出美国方面有意以解除对中兴集团的制裁来换取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农产品，但报道指出将这两项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混为一谈在华盛顿引发不少强烈反响。但这恰恰是典型的特朗普风格，为了取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任并感谢他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特朗普愿意如此。但特朗普的重大让步是否换来的只是中方没有实际影响的让步呢？白宫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贸易部长罗斯下周将访问北京，中兴集团问题将是议题之一。但这篇报道指出，一个月前，美国决定停止向中兴集团出售芯片，原本与特朗普威胁以提高关税迫使中国向美国开放市场无关。特朗普如今将这两项议题混为一谈，不仅让美国国会不安，也令国防部颇有忧虑。因为中兴集团还涉嫌出售中国情报部门可以轻易改装的设备，用来窃取其美国客户的信息。 这篇报道认为，无论如何，中美之间的讨价还价还只是开始。特朗普没有放弃以制裁逼迫中国开放市场，北京方面则不断做出姿态平息紧张关系。《费加罗报》随后介绍了中国政府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的措施，以及中国对德国重要企业的胃口。这篇报道指出，中国吉利汽车集团年初收购戴姆勒奔驰股份，重新引发了德国的不安，担心其旗舰企业，尤其是那些运作很好的中小企业，花落别家。一家德国研究机构日前推出的报告显示，中国对德国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及那些技术革新的顶尖企业非常感兴趣。这篇报告分析了2014年至2017年间175起中资入股超过 10% 的行动，发现其中112起中资入股企业都涉及中国制造2025方案中明确提及的关键领域。报告指出，无论是德国还是欧盟都没有制定策略应对中国的工业战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题目是朝鲜对美国翻脸，日本怎么看。
5月16日凌晨，朝鲜以朝韩高级别会谈朝方代表、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的名义向韩方发来通知，称朝方因韩美举行超级雷霆军演，决定无限期推延朝韩高级别会谈，同时表示对提上日程的朝美首脑会晤也会三思而行。朝鲜半岛风云突变，特朗普政权不知所措，而日本对此是怎样反应的呢？这次朝鲜翻脸主要是因为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上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谈到同朝鲜建立互信以及对去核进行核实的问题，他提到了利比亚模式。2003年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希望重返国际大家庭。利比亚的一些核武器材料被运到美国销毁。2011年，利比亚国内民众起义，卡扎菲出兵镇压时，西方国家武装干预，他的政权被推翻，本人也被反对势力杀死。按照博尔顿所希望的，美国直接把军舰开到朝鲜，朝鲜直接把所有导弹、核武器和核材料往上一放，美国运走。美国还要求朝鲜销毁第六次核试验和宁边核设施相关数据，并销毁除核武器以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方将进一步要求朝方让所有参与核开发的技术人员移居海外。其实这种代表美方最严厉的朝鲜废核的想法和日本是不谋而合的，而美朝没有宣布举行首脑会谈之前，日本一贯唱衰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3月5日在平壤与韩国特使团进行了包括晚餐在内的4个小时的会谈。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就南北首脑会谈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共识。韩国与朝鲜就4月底举行首脑会谈达成一致。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3月6日的记者会上就金正恩与韩国特使团举行会谈仪式表示，过去与朝鲜的会谈对朝鲜的无核化没有起作用，似乎在暗示南北会谈不起作用没有意义。 日本此前一直牵制美国，要求美国继续最大限度施压，直到朝鲜方面以完全且可验证的无核化为前提要求对话时才能对话。对于涉及核武器的科学家们的想法，日本方面也和美国最强硬的看法相同。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5月4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最大问题在于参与核开发的科学家估计至少超过1000名，他们掌握核开发的知识。日本虽然一味强调对朝鲜施压施压再施压，但是也担心如果美朝会谈终止，那么绑架问题的日朝谈判也将告吹。对于美朝首脑会谈，日本最关心的就是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这是日本对待美朝首脑会谈比较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对美朝首脑会谈心怀不快，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当地时间5月16日对美朝首脑会谈发表看法，他说希望能保佑那破破烂烂的朝鲜飞机平安飞到新加坡，不然中途落下来就没得谈了。韩国联合新闻就此指出，麻生提及金正恩委员长所搭乘的专机坠落，表现了他对美朝会谈感到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同时，日本又不希望美朝首脑会谈终止。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16日在记者会上就朝鲜动向称，抱有重大关心，正努力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将关注有关情况。关于美朝首脑会谈，他表示将向美国传达我国的立场，同时推进准备工作，表明将为按计划进行而做准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2，北京时间是9:32。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拆除核爆场，韩国记者最终被放行，国际记者团在云山等待前往丰西里，手机测量仪多被收走。特朗普在与文在寅会谈后表示，不排除推迟美朝峰会。特朗普放过中兴，要给习近平做人情，被国会议员批评向北京投降。华盛顿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推动藏语教学被判5年徒刑的扎西文瑟。中国高校降分吸引大批台湾学生，台北当局表示关切，被批是台独法西斯化。意大利新政府难产，总统迟迟不批准总理人选。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全球新科技领军明星。法国铁路进入11轮罢工，大巴黎的国铁乘客将获得退赔50%。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逝世，享年85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美国家庭认为经济形势更趋稳定。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2份年度调查显示，家庭认为经济形势更趋稳定，小企业也在赚钱。许多公司预计会在未来一年扩充业务并且征召人手。美国经济中这两大关键领域继续显现出乐观的迹象。美联储和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在去年底进行的2项调查，分别走访了超过8000家小企业和12000个家庭，得到的结果十分相近，经济形势一直在好转，预计经济繁荣期还将继续。一位参与小企业调查的美联储官员说，小企业面临的经济和信贷环境明显好转，企业信心和业绩表现在不断提高。 获利和融资能力在2017年增加，超过 70% 的企业预测明年营收将取得增长，48% 的企业估计会增招员工。家庭方面，7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2017年他们的财务状况至少还不错，这一比例比201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2013年首次调查的时候更是高出了10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的改善最大，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困难的家庭百分比由上年的 9% 降到 7%。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企业状况改善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扎根，然后持续到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这两项结果对未来经济表现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与纽约联储小企业调查一起公布的资料预估，雇员500人以下的企业可能提供了 60% 的新岗位，很多企业计划2018年会扩张。与此同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很大一部分的消费者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强劲增长，近几年为整体经济提供了支撑。PGIM Fixed Income 首席经济分析师 Sheets 说，消费部门整体形势相当好，而且应当会持续。然而，根据一连串问题的答案，五位成人中约有两位面临了美联储所认定的极有可能的重大艰困，像是无力负担足够的食品、医疗治疗、房屋或者公用事业。十位中约四位表示，在没有信用卡余额或者没有向有人借钱的情况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因应意外的400美元开支。在规模最小的企业中，约74%付账有困难，其中绝大多数要么不愿借贷，要么担心遭到拒绝，也因此没有申办信贷。美联储官员们表示，总体而言结果是正面的，在申请贷款的企业当中，有46%完全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去年这一比例是40%，有近60%的企业希望把这笔资金拿来扩张事业。美国商务部4月27号公布数据，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年化增长率为 2.3%， 优于华尔街的预期，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法案在年初生效后，商务部首次爆出的季度性经济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年化增长数据高于华尔街之前预估的 2%， 但是没有超过去年第四季度 2.9% 的水平。特朗普税改的主要方向包括降低企业税、鼓励投资和促进就业。从目前看，这项税改带来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来自商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6%。 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美联储已将今年美国经济年增长率提升到 2.7%， 高于去年的 2.5%。 目前美国失业率为 4.1%， 达到历史低水平。同时，仍然有许多雇主表示雇不到满足就业标准的劳工。四月第三周，美国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为209,000人，创造从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批判现实主义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比较广阔、比较真实的展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是后人概括出来的，法国的普鲁东在《艺术的社会使命》这本书里边最早做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论断。但是由于普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后来成为第二帝国的代言人，所以他的理论没有受到多少关注。 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他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应论。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时代的记录，他们为自己的作品起的总题、书名或者副题是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斯汤达的《1830年记事》、狄更斯的《艰难时事》等等。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那么他们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意图应当说是基本相符的。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可以看到农奴制的暴虐、资本剥削的残酷。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广泛地涉及到各个领域，尖锐地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画，引起人们对现在的秩序的深刻怀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但是19世纪又是欧洲无产阶级崛起壮大的年代，这些立志要书写历史的作家们，由于阶级的偏见，恰恰不曾把真正的历史主人的典型写进他们的社会史。虽然有些作品也接触到劳资矛盾，但是他们对这一矛盾的表现和揭示却不是特别的充分和深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他们大多数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感到窒息、愤怒，因而他们对腐败的制度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尚进行无情的暴露。这些作家正视社会现实，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地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但是他们愤世嫉俗，大多数来自受压抑遭排斥的地位，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这就必然局限了他们批判的深度。同时他们虽然不满现状，却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印象，但是没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的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到后期，这种悲观主义就越明显、越深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道主义也有了新的特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它的锋芒所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封建贵族，而且针对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封建关系中门第的高低固然束缚着中小资产阶级个性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的悬殊同样障碍着他们抱负的充分展示。这样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就在猛烈抨击封建等级观念的同时，以更为集中的火力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的交易关系。在他们看来，由于金钱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丑剧是违背人道精神的，在金钱的支配下所造成的畸形的灵魂以及道德的沦丧、风气的败坏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人性非恶也非善，可是利欲却同时过分地发展它的不良倾向。从人人自私自利的可怕的广泛的冲突中，应该产生出改革一切的需要。对罪恶的厌恶，对真理的渴望和对道德的热爱。 博爱思想是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突出特征。因此，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等等败德，都受到了他们的批判。遭迫害、受欺凌的小人物得到了他们的同情。由于这些作家与劳动群众同样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又眼见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们有时也能眼睛向下看到人民的痛苦，甚至看到劳动人民的一些优秀的品质，进而表现出对群众疾苦的同情和改变群众贫困境遇的善良愿望，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的愤满不平和反抗斗争。这样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值得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正式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并给他下定义的是高尔基。高尔基指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倒是容易，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毫无意义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19世纪2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开始形成并且获得初步发展。从30到4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继浪漫主义之后，成为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高尔基说它是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斯汤达以小说《红与黑》为这种文艺思潮奠定了基础。巴尔扎克创作的《人间喜剧》成了批判现实主义力所能及的最高成就。另外，福楼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以及罗曼·罗兰等人都带着闪耀着批判现实主义锋芒的小说涌上文坛，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波澜壮阔的艺术洪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艾米主持的文化遗产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1996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国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学院建筑及其遗址。包豪斯学院是德国1919年成立的一所综合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等为一体的设计院校，明年即是其创立100周年。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包豪斯已经成了一个学派、一种设计语言、一种象征着高度先锋和自由探索精神的象征，以及人们心目中的西方现代设计的标本。在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他的思想和美学的趣味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数代设计师。实际上，包豪斯是由德语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的建筑也被称为是包豪斯学院。首先兴起于魏玛，然后扩展到了德绍。该学院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虽然它也受到后来的艺术思想和形式的冲击和竞争，但是包豪斯的某些思想观念对现代工业设计和技术美学仍然有很多启迪的作用。建筑是一种文明方式的体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而建筑的变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现代建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一次解放。 创建于1919年的包豪斯建筑学院所倡导的现代运动，对20世纪建筑设计的变革和发展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建筑设计、工艺美术以及艺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新性的探索和创造，同时也为20世纪的建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德国都被战败的阴影笼罩着，全国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而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一个名叫沃尔特·格洛皮乌斯的设计师以极大的热情致信给当地的政府，畅谈战后德国重建最需要的是建筑设计人才。没想到政府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商议后，就采纳了这位建筑师大胆的建议。1919年的3月份，原萨克斯大公美术学院和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合并，成立了国立建筑工艺学校。36岁的格罗皮乌斯就被任命为校长。而包豪斯的理想就是要将美术家从游离社会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包豪斯的教学中，谋求所有的造型艺术间的交流，他把建筑设计、手工业、绘画、雕刻等一切形式都纳入了教育之中。之前的欧洲建筑结构和造型复杂而华丽，强调艺术感染力的理念使其深刻体现着宗教神话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建筑无法适应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国立建筑工业学校设计的工厂不再有任何装饰，厂房也是四方形的平平的房顶，楼身除了支柱外全部用金属板来搭构，外镶大块的玻璃，简洁而明亮，完全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这个学校设计的椅子也没有了任何装潢和雕饰，四方的座椅靠背仅有几条曲线状的木条和钢条来支撑，它在生产流水线上一天就能生产出上百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尽管这种设计方式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但是包豪斯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敌视。1925年被迫迁往了德国东部的德绍，从这时候开始，包豪斯就开设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课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教学模式和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格罗皮乌斯本人在此期间设立的包豪斯的校舍也被誉为是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包括教堂、礼堂、饭堂、车间等等，具有多种实实在在的使用功能。建筑的外层面不用墙体，而是用玻璃，这个创举为后来的很多现代建筑所广泛的采用。而今天在世界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这种里程碑式样的楼宇，耸立在人们生活的视野中。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的职务。1932年，纳粹党强行关闭了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带领学生们流亡到了柏林，学校勉强维持到了1933年，直到有一天，校舍被纳粹的军队所占领。虽然包豪斯在世界上仅存了15年的时间，但是他简洁实用的设计理念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千人一面的国际式风格也受到了批评和争议。用平屋顶、白墙面、通常窗为特征的方盒子式的建筑现在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各地，而这对于各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产生了不可扭转的巨大的冲击，让文化丧失其传统和本源性。但这也许和格罗皮乌斯当初的宗旨并无关系。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RFI, les voix du monde. 我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在朝鲜当局组织国际媒体观看丰西里核试爆场拆毁之际， 朝鲜逃北者在韩国的每日北韩新闻网站今天5月23日刊出消息说，朝鲜当局可能将核武器藏在与中国交界的慈江道的大山之中，那里 98% 是山区，是隐藏核武器的理想之地，卫星观测不到。这个网站引述朝鲜国内的消息人士说，平壤国家安全部上个月举行会议，讨论把慈江道变成先军革命特区，并说平壤已在慈江道选择了藏核武的地方，即使卫星也难以定位他们。该消息说，大山里有高度封闭的设施，平壤将核武器封存在那里，暂时冻结核武项目。逃北网站还引述消息来源说，朝鲜当局在慈江道建立了检查站，控制人员和车辆的进出流动，当局还在慈江道开始登记人口，限制人口进入，并加强对该地区居民的思想控制。该消息还说，慈江道的大山里有地下隧道，必要的时候金正恩等高官可以从地下逃离进入中国。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拆除核爆场，韩国记者最终被放行，国际记者团在云山等待前往翁西里，手机测量仪都被收走。特朗普在与文在寅会谈后表示，不排除推迟美朝峰会。特朗普放过中兴，要给习近平做人情，被国会议员批评向北京投降。华盛顿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推动藏语教学被判5年徒刑的扎西文瑟。中国高校降分吸引大批台湾学生，台北当局表示关切，被批是台台独法西斯化。意大利新政府难产，总统迟迟不批准总理人选。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待全球新科技领军明星。法国铁路进入11轮罢工，大巴黎的国铁乘客将获退赔50%。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逝世，享年85岁。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5月23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安贝哈特斯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巴黎》。
Le fracas des automobiles qui filent, juste un instant sais-tu. Dans la brume électrique, elle dort sans dessous dessus, et son corps encore inconnu laisse entrevoir son cœur qui cogne un peu plus fort, toutes ses couleurs qui courent encore. Est-il trop tôt? Est-il trop tard?
期待。